来，
有，
好，我们一起看上次的啊，我们到了12节啊，上一次，如果你记得的话，
对，
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第一章的一个转接，就是刚开始第一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哈巴谷先知他跟上帝说：“上帝，你为什么没有惩罚你的子民啊？那些不好的啊，就是那些行恶的子民。”最后上帝说：“我惩罚啊！”上帝就透过他讲很多的这个加勒底人的这些败坏。之后这个哈巴谷就看见这个灾难是何等的大，他就到了12节的时候呢，他就转过来跟上帝呼求，然后就求上帝怜悯他的子民。就是当这个刑罚那么重临到的时候，先知担心这些有信心的人或许不一定站立得住啊，就是可能会灰心，可能会惧怕啊。所以第12节呢，基本上上次我们讲它的主要内容是说，上帝你是他的属性啊，就是从恒古就有。所以当上帝在恒古当中以他们立约的时候，他就必定会保守，虽然他们所要看见的这个苦难是何等的巨大。所以要说你从恒古而有，我们必不致死啊，也是说他们不会灭亡，虽然要肉身要被迫害，但是不会灭亡。可以吗？这是上次了。今天我们接下去看的是第13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是看完全部了。第13节开始我们几念来，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突灭一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个也是延续就是前面的他那个转折，就是哈巴谷这个时候他其实不是抱怨上帝说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你看，如果他真的是怀疑上帝不公平或上帝是邪恶的话，他其实后面的那些祷告就没有了意思了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读，我们可能以为他当时的口气可能很不好还是怎么样实际上你要看到他整个内容，其实哈巴谷是有信心，只是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不理解，或者说他承认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就是说，上帝你不是很圣洁的吗？为什么你可以容忍，或是你可以使用这一些邪恶的人我们有时也是会这样子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会使用一些不义的人可能甚至来惩罚基督徒惩罚他的儿女。当然我们心里面是知道我们不好了我们需要被管教，但也可能希望说，上帝你可以用比较好的选择你可以用比较高贵的，你可以用天使，实际上不行了，如果上帝用天使我们就灭亡了所以很多时候上帝是凭着他自己的奥秘他没有一定向我们来彰显他每一件做事情的他的一个你可以说隐藏的一个方式但最终目的我们是知道是为了保存他所捐选的人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来看第13节，就不是很难明白了你就看出他其实在这里他不是抱怨他只是出自于人的一种情感，他为着他的同胞要受这样巨大的灾难他向上帝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或是说祈求神怜悯他们。OK， 所以第一他说你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主要他是指到神的本性所以他说上帝你的眼睛是清洁的你都不会看邪恶的嘛，这怎么你会用他们呢你不可能容忍有邪恶在你面前，那更何况你怎么会使用邪恶的加勒底人来成就你对你的子民的心意。所以的确我们今天也不能够理解的我们今天有时看到一些基督徒生病 我们也会讲一些话，但实际上坦白说整个地球也没有人会明白啊。可能你说有一个牧师啊，他有癌症，那每个人去安慰他，对吧？但实际上你说谁讲得出来，谁讲得出说为什么啊？你说哦，这个牧师要悔改，因为他是罪人啊，也对了啊。但实际上他也不是说因为他做了某一件连他就染上这个癌症，也不一定，也可能没有，对不对？哎，你可以怎么想都可以啊。好像不介意啊，家人爸爸的事就是这样。其实很多人也想去安慰啊，实际上越讲就越糟了，因为其实这个叫奥秘嘛，你不用去问，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 OK， 连这种事情就是说我们不能理解的苦难临到一个我们认识的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目的，就知道上帝无论怎么做，最终他是要持守他儿女的救恩，这是他的目的。但是那个中间，其实我们通常都不鼓励啊，人就是好像站在神的一个位置上面，突然间给了很多解释。曾经有人这样做是吧？好像你说约伯的朋友自作聪明啊，连在耶稣的年代也有一些人看见一些生来眼瞎有病的，他们就说啊，他妈妈犯罪啊，他犯罪啊，就这样子了。其实耶稣基督都说这个是奥秘，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答案啊。好了，所以回来呢，其实我们能够理解了啊。如果我们当时是站在哈巴谷的位置上，我们也会有这种心情，就是说上帝怎么会选这么糟糕的民族啊，这么残暴，又不敬虔啊，又骄傲啊，你要用也用好一点的嘛，你用一个比较高尚的，不明白，所以他就发出了这样的要求啊。但是先知像我刚才说，他没有怀疑上帝的属性啊，他不是说质疑神你是不是邪恶的，所以你用邪恶的东西，他不是出于这个重点啊，只是说他相信最后上帝是公义的，只是这个公义现在没有发生在他眼前，所以他就问这句话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在哈巴谷的情况，像我刚才说，也帮我们彼此提醒啊。其实很多时候彼此祷告代祷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也就能够得到安慰，但不一定有答案才得到安慰，是不是？这样我们也好，我先老讲你们的事。好像新华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为她母亲祷告嘛，对吧？但实际上我们也很难说得过来怎么样。好像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有时我们是避开啊，根本就不想提，因为我们觉得可能讲了他会受伤。但最少如果我们是组内的啊，我们最少不一定要有一个答案我们才可以祷告，我们最少可以让对方知道啊，我们还持守一个信念，就是上帝是美善的，他做的一切是美善的，就算他用了苦难，他用了疾病，他用了恶人，但是他仍然是美善，这就是我们的保证，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得安慰。好吗？啊，好了，他就也指出说，先知啊，他有一种情绪的表达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看得出，我们祷告有时上帝让我们有情绪，并不表示我们就是不对的啊。其实祷告不带情绪是更可怕的啊，有人祷告好像读出来的啊，就其实这种可能还就说怎么讲，他没有代表了你自己，因为人是有情感的，所以我们有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约束我们的情绪，但是不能够说我们没有情绪啊，没有情感啊，因为没有情感的祷告就不是祷告了，因为它不是出自于人的嘛。你好不好用 Google 啊，把祷告文打进去叫他读一遍出来，这样Google 现在可以读了嘛，对不对啊？你说那个叫祷告吗？来个祷告录音好吗？每个礼拜我们有一个最完美的祷告文，让大家都能够升到天上，一定不会到天上的，因为它不是出自于一个人，因为上帝只让人以他祷告，没有让机器以他祷告啊。所以我们有时祷告啊，不单是心思啊、情感、理性都要全到，你这个才是出自于你的一个祈求啊。好了，他又说另外一句话，说 you cannot look on iniquity， 就是上帝对恶的 邪恶的憎恨，是憎恨到不能够看的，不是不能碰啊，他是与这个完全无关的，不能碰的啊。所以这是哈巴谷对上帝的一个本性的一个认识，但实际上他这样子祷其实没有得罪神，是因为他讲的是对的啊。上帝的公义如果没有与他的神性并存的话，这个神性就不存在了。OK， 好像我们之前也读过拿鸿书啊，那时我记得信花只是那天不是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拿鸿有一句话嘛，他说上帝是怎么说，必不以有罪为无罪嘛，对不对？人就说他必定审判嘛，就是说他不是说算了，没事啊，他是你做错了，说啊做的不错啊，这不是上帝，他一定会说你错，一定是错，而且是死罪，但是他却把这个死罪交给了他的儿子基督，所以这叫做必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有时把上帝想成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他糊涂了，好坏他不大会分，所以有时做错了他也可以说是可以，连这我们以为这个叫赦免，这不叫赦免，这叫糊涂。Okay， 上帝绝不糊涂啊，所以他一定会追究到底啊。好了，连他说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离，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远啊，不语不言啊，这是一个对你可以说好像重复的两句话啊。连他其实要强调的是一个字叫看着，连另外一个叫做静默。那看着就表示说上帝是好像审判你看嘛啊，所以好像是一个审判官啊的意思了啊。所以他其实不是说上帝躲起来，他说你看，但是他说为什么你静默，为什么你没有行动啊。但这个不是怪他，而是说他不明白啊，所以他来到神面前，当然他是祈求这个理解。那你们看到第二章开头呢，哈巴谷就有答案了，就是他有很多这种不明白，他在这一章的结尾的时候表达嘛。连到了第二章开头的时候，他说我不要跟你们在一起了，我要到上面去了。他说还要爬那个楼，那个望楼，他上去，那实际上不是一个地方了，就是说他来到上帝面前。那个时候上帝就跟他说话了嘛，就给他一句话叫做一人必因信得神啊，就给他一个应许。所以其实有答案的啊，只是现在还没有啦，要到后面去啊。OK， 好了，接下来第十四到第十五节呢，他就开始指出这些加勒底人啊，就是说为什么加勒底人那么惹上帝的愤怒啊？对哈巴谷来说，为什么那么不可能啊？我们读一下嘛，他说：“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他们，因为他欢喜快乐啊。这是两节啊，他举出了他们的恶行啊。OK， 就是说他讲他受不了他们。实际上我们可能都不会这样觉得啊，是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不信主的朋友啊，可能他很富有啊，有几个博士啊，可能我们都蛮欣赏他。但我不是叫我们都要去恨我们的邻居啊，但我们说实际上呢，你知道哈巴谷在这里抱怨的那些人，巴比伦人啊，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美国人一样，是一个强国来的。常人就说他们多可爱啊，可口可乐是他们来的，就是你大家喜欢吃的麦当劳也是他们来的，就是说可能大家觉得他们是快乐的源头吧。你这个先知头脑啊爆炸了是吗？就为什么去讨厌一个制造明星、制造球星、制造牧师星的国家呢？啊，他们觉得美国是全世界的救星嘛，为什么我们这样恨他们？我们应该爱他们啊，他们是代表上帝。所以当时对一般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可能不觉得巴比伦是一个邪恶的地方。巴比伦不是好像我们看古代的那种恐怖电影，那些好像野人家啦啊，要形容一下那些怪物的样子，就是那些我们看的《Lord of the Ring》那些怪物啊，哇，你说哇，这是巴比伦，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们远远比以色列还要先进，他们的战车啊，他们的技术，他们 他们的语言文化都不输给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不是野人而让人讨厌。 OK， 他们被神的先知所厌恶，甚至觉得不能够理解，是这个原因现在讲的。我现在只是说我们有时处在这个世界啊，特别我们现在在西方啊，当然我们在东方也一样啊，但我说我们在西方，我们在一些比较人家羡慕的国家啊，有人老羡慕说，哇，你们在瑞士怎么怎么，你们可不可以回答一下说瑞士怎么好？我们有时不会这样讲，我们觉得哇，你在什么沾光，你要问一下瑞士什么好啊，瑞士什么都是公投的，有什么好？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国家的总统没有人认识吗？因为总统不重要嘛，因为你们什么都是公投，公投最大。好，开玩笑，录音你要给人家打。不过实际上你们明白吗？如果大家很羡慕的时候，很追崇的时候呢，基督徒有时反而要站起来说，哎，不是，我是不是像哈巴谷一样，我看中的我讨厌的哈，好像你说我很讨厌非洲啊，很肮脏啊，很没有道德啊啊啊 ，OK， 这是一种，但我们是这样子吗？不是 ，OK， 你看他举出这些恶人呢、啊、的例子啊，他说上帝没有惩罚，没有压制这些恶人啊，而让他们这样快乐嘛、啊。他说他们做什么？第一，他说你为何使他这个人呢、啊？就是我们在就是平常的人呢、啊，在这个巴比伦的面前呢、啊，好像鱼，这种比喻比较少用啊。我们现在他说好像鱼，好像爬虫类。他指的是什么呢？他就说人好像一个完全不值得去注意的，因为其实不是说人不值得注意啊，而是这个巴比伦王的态度啊，他对待人的性命好像人就是好像你们去买鱼，你们会不会看到，哎，他叫阿华，哎，他叫阿李，不会的嘛，每一只长得都一样的东西啊，都跟你笑啊，你要买哪一只都一样的，对吗？他说为什么我们人在你的眼中啊，上帝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是有形象的，是有你创造的形象。那为什么在这个加勒底的面前啊，这个王亚本王面前，我们好像鱼一样，好像没有分别的啊，好像爬虫类这样，就是四处乱跑，就是你有它没有它，就摧毁它都可以，不值得去注意关爱的啊。他是问这个啊。所以他看到巴比伦在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极大的权柄啊，他可以爱怎么样做就怎么做的时候，这个先知在这里有一个问号啊，他说上帝为什么你会纵容他，或者说你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他还说这个巴比伦王做什么呢？他说他形容他是渔夫了啊，就说好像他用钩啊来钩鱼，这好像是钓的意思。然后他又用网，用拖网啊拉网啊，其实它是一个比喻了、啊，就是说这个网啊，他什么方式都得好处，就是他钓也钓，就是一条一条来哈啊，可以用网，也可以用拖网，拖网有时是可以一群一群的，浅海深海全给他包了，都是他的，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巴比伦。邪恶的地方，当然他们残忍了哈、啊，就是说他们不姑息生命，这是我们后面也看出来。只是说，你认为哈巴谷先知只是抗议啊，这些人文化不够高啊，这些人读书不够多啊，没有博士怎么可以来打我们呢？是这样吗？不是，他反而他抗议的东西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就是权柄。啊，我们如果今天看到一个集权的时候啊，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啊，现在在发展，我们也担心中国会集权，但实际上，这个发展本身当然也有阴影啊，因为都有代价的啊。当然，我们如果真的是求神保守中国还有听福音的机会，我们不是只是求上帝让中国人会富起来啊，这种祷告应该是灵恩派祷，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祷。因为我们不认为有钱呢，中国就会就是神祝福嘛。我们是希望上帝仍然保守在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权柄，就是不是集权啊，不是乱，但是也不是集权，是一个相对稳定，以致福音还可以继续在那里啊，能够正确的被传扬。 钱富有这个东西，你知道我们大概，我是随便看来，我看一个历史，他说西方现在是我们一直都认为是世界强国，其实这就大概是200年的历史吧。以前都是中国，但我是马来西亚人啊，不过我不用讲太多。我说其实你看历史，以前最富的、最强的、最大的都是中国嘛，是印度啊，就是更早的是非洲。所以你说中国很在意穷吗？我们穷一辈子，你就算一辈子就200年了，有什么了不起？你说我们以前皇帝的日子都不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过的啊。所以说回来，其实不是金钱的问题，不是经济啊，不是经济啊。上帝让这些事情有一个转变，但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应该看准的，就是我们希望上帝还怜悯中国这个国家，是因为上帝还怜悯这个政权能够啊，你可以说不集权啊，就是能够稳定，集权就不稳定的了，因为他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叫集权。就是今天你走这条路，明天你走就枪毙了，这叫集权啊。连稳定就是说呢，它有一定的过程啊，百姓能够适应，所以百姓能够仍然在国内的不同的省份啊，大城市、小乡村，仍然能够敬拜上帝，仍然能够传扬上帝的，虽然有一点压力，但是不会完全被禁止，这就是我们求的啊。我们胜过了美国也没有了不起的啊，再过20年呢，我们就是最强的经济，走，那时就有老二了，对吗？那老二后来也就会做老大，都是轮流的嘛，有什么这种东西没有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啊，这个哈巴谷其实他的信心当时跟啊一般世界的人，或是说甚至跟以色列啊那时在里面的一些啊有权势的人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他们不以啊这个啊巴比伦为他们的敌人。OK。下一章子，我尽快了啊，就差不多时间。然后说，当加勒底人放肆的，就是摧毁全地的时候啊，这政权这暴政啊，就是延至到圣地，就是他们本来只是在我们今天的伊拉克那里啊，就是巴比伦、亚述杀来杀去，后来终于平了，连没有停在那里哦，他的这个暴政就延续啊，因为他要侵略一直到埃及啊，所以他就延续这个圣地的地方。 OK， 那当他这样强的一个国势来到了一个耶路撒冷，当然是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说这个炮弹、航空母舰本来都是以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在斗的嘛，两个这样强的国家在打，用的武器当然是军队是特强的哈，连这样的大屠刀拿来以色列用，你说这个百姓根本就受不起了，就这种的局势根本受不起，就那种强硬啊，很受不起。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肯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完了，上帝把我们给丢掉了。因为那个来的这个势力是远远，因为他们主要针对的又不是这个小国了，是吧？下面是一个埃及嘛，所以炮弹什么都要带过去了，但是也不是为了要给他们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哈，我们常要想到上帝的护理啊。其实上帝的护理其实包括他爱护全部的人类，但是上帝更加爱的是他的子民啊。上帝的父爱跟关怀对我们来说是更加的明显啊。所以有时你看耶稣他比喻啊，他说你们呢不要担忧，对不对？他说飞鸟啊就不种不收啊，我们也听过，是吧？他说野地的花啊，就一天啊，当然又有漂亮的衣裳。他甚至说这个什么，哎，我忘了，很多比喻啊，飞鸟野地的花啊，可以了啊。他说这些比喻的时候，其实不是叫我们去看这些动物啊，他是在说上帝对这个普遍的恩典、恩爱都那样的仔细，连他下面的话才重要。他说何况你们。所以有时是我们抱怨最多，但是耶稣说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其实如果上帝没有祝福你，不是因为他错漏你，因为他连一只鸟都注意得到，他怎么会没有看见你呢？你这么讲话那么大声，他一定看到你的。但是他如果不祝福你，他让你一直有困难，甚至他没有恩待你，其实是因为他在管教你，他不是忽略你，他是在管教你。 如果有人来家里祷告啊，他认为他没有被上帝好好的对待啊，觉得老天爷忽略他啊，他以为上帝好像是搞关系的啊，需要有亲近的人先透个风声说，哎，上帝你认识他吗？我来介绍，这个是我的小学同学啊，好像我们在国内有时搞关系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上帝不是这样的，你要告诉那个人，他说如果你凡事顺利啊，你每天要的都有，你是上帝所不顾的，因为在神眼中你好像一只草，跟一只麻雀一样。因为真理说麻雀嘛，麻雀每天都有的吃，那他就回家了，对不对？麻雀需不需要上街游行说没得吃啊？不需要的嘛，麻雀每天出去上帝都供养他，他就回家了。所以如果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生活，就是凡事顺利啊，其实表示你好像是麻雀，上帝根本不需要看顾你。但如果上帝你是一个人，连你生活诸多的困难，诸多的内疚，没有平安，你要告诉他，这正好是上帝盯上你的一个记号来的，你明白吗？如果不管你，你就会像鸟这样的，他就是管你，所以他让你有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是一个原因啊，他就是要我们认罪，要我们悔改。很多时候你要把这个问题延伸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心的这个罪的这个根源啊。他们常以为是神的忽略导致他倒霉，其实是上帝注意你的时候你才倒霉的。当然也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上帝对我们的注意，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嘛。那么如果上帝不管他们，的确他们就像一般的民族，时候到就毁灭，就是这样，根本也不用又警告啊又什么一大堆的，对，一次两次三次不需要，就是因为上帝特别看上他们，拣选他们，所以每一次呢有很多的警告，很多的先知提醒了又提醒，连鞭打了又归回。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所爱的嘛。 OK， 上帝有一个目的的啊。所以如果你让弟兄姐妹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就天父了，对他们的一个心意，连最后他们的这些苦况就能够提醒他们，不单只是好像抱怨上帝没有看顾，而是让他们能够回转啊，从他们啊应该悔改的事情上面啊向神来回转。好了，我快点了。先知并不是剥夺啊上帝的权利啊，也不是在抱怨自己遭遇不好啊，生在这个年代啊，他是一再的啊，在这里啊，其实他是在指到上帝护理的大能。如果上帝也是无能为力的话，他这样子的告状也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好像你来跟我告状说啊，瑞士银行啊，为什么这样子？我说关我什么事啊？我根本管不了你。你们知道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有一个人写信给印尼王说，这是报纸讲的，我不知道是真假，不过这是有趣的啊，就是一个美国人，他觉得美国政府很糟糕，他就写信给印尼王，他说请印尼王来把美国收回去。因为他认为以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嘛，连英语王真的回信哦，他说我没有办法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政权，英语王都不行哎，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说了啊，如果哈巴谷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啊一个抱怨的对象的话，他讲那么多的嘛，你去跟上帝告状巴比伦王啊，你做梦啊，不可能。除非他讲这些话的背后是真的相信上帝有主权，他是在这一切之上，好吗？所以下面一段小话我读给你听啊，这是翻译的。他说你看我是何等的被这许多的荒谬的事情啊分散注意力，所以我几乎是混乱的，并且被极大的困扰常常束缚，我不能从其中被摆脱出来。他说主啊，求你打开我的心结，并且集中我许多这些散漫的想法，因为很多事嘛啊，让它分散。他说使我可以明白什么是真的啊，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需要我去相信的，并且特别从我心中除去疑惑，免得他会动摇我的信心。他求主允许他最后可以知道并充分的明白上帝仍然是公义的啊，并深信他完全会啊压制这些暂时看起来好像很得逞很混乱的事情啊。这个讲话当然这是甲文讲话了啊，不过他是尝试要表达啊，哈巴谷并不是用一些好像很无理的态度在上帝面前在抱怨。 OK， 行，最后一段话，我讲完就结束了啊。下次那个我留着下次讲。他说他快乐啊，当然不是他妒忌人家快乐了，他就说这个加勒底人啊，他不单怎么讲，样样都得胜了，而且他快乐，意思说他以他所得到的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也让哈巴谷很受不了。他说，那你怎么可以让他？如果他要得到他的，你让他得吧，但是你不要给他那样快乐，意思说你不要让他觉得他很有能力，很自豪。 OK， 所以他巴巴古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悔改的一个行为，而反而洋洋得意。嗯，有时我们也会从这些所谓很高尚的国家啊跟人民啊富裕的人民当中，我们或许没有看到他们做很多坏事啊，但私底下不懂啊。但有时我们看见他们对他们的成就有一种享受感啊，有一种自傲慢感，其实这也是很受不了的，因为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些东西是上帝给他的，对吧？骄傲什么？了不起什么？就是一切的能力、智慧，就算你有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啊，人给你的啊。其实你的性命都是上帝一直在持续做的，但是人竟然可以好像完全傲慢啊，觉得啊是出于他自己的啊，这一种的表现也是哈巴谷很受不了啊，加勒底人的，而且他最后我们也知道啊，就这个人的傲慢其实就点燃了上帝对他的审判。你说最后一刻呢，一定是。人一定是自己绊脚的啊！我讲了很多次，很多圣经的经文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上帝让一个人很成功，其实最后是让他自己啊陷到自己的陷阱里面啊，是让他自己定自己的罪啊，他的狂傲最后就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OK， 好了，我时间过了哈，可以吗？有问题吗？没有，好，好吧，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做个祷告。因为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有机会，虽然时间短，但我们可以看出你的先知哈巴谷他不同的一种眼光啊，他怎么样去判断当时他所面对的挑战。所以我们求你也时时提醒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但我们要按照你的正道啊，你的真理来分辨是非啊，也要做选择，主要叫我们不被世人的这些虚妄无论是有意或是刻意或是无意之中所表达的来欺哄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上帝你所厌恶的其实不是人的外在，也不是人的一种文化层次的事情。上帝，你更厌恶的是人的傲慢人在心中充满着罪孽的时候外在还充满着光鲜来假冒来隐藏，是吧？求你就让我们能够谨慎的在这些人的当中来分别以致我们能够知道你要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些人的身边来进行我们应该有的责任。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